这里是挪威洗澡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6月29号，公元2013年8月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人权中心表示，苹果应尊重人权，远离中国。内政部长向意大利国会议员介绍西藏处境。藏人官员会晤印度人民党主席，呼吁加大关注西藏。流亡藏人推出西藏博客网站，力求保护文化。美议员反对中国成为联合国人权成员国。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于今天8月5号发布新闻声明，要求苹果公司供应商尊重人权，远离中国。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自仁措姆向本台表示，在中共政府的强权压制政策下，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言论和集会等基本权利被剥夺，境内藏人长期遭受着北京当局的政治迫害，甚至被开枪射杀。自然错误表示，苹果在中国的供应商严重歧视西藏为首的少数民族。对此，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上周发布报告，披露苹果公司供应商台湾和硕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的上海工厂在招聘员工时歧视少数民族，公然在招工标准上指出回族、东乡族、塞拉族、藏族、新疆维吾尔族等特殊生活习俗民族不予接收。因此，西藏人权中心要求作为国际大品牌公司的苹果在经商时尊重基本人权价值，立刻从中国撤回。西藏人权中心在声明中指出，苹果供应商在中国的这种歧视性的招牌做法，表明了苹果对保护和促进人权的无能。当前，西藏和中国的人权状况非常恶化，苹果公司应该认识到，从中国撤回是保护人权的最佳途径。为此，流亡藏人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之一西藏青年会发布声明，谴责了苹果公司中国区主要供应商和硕集团违反劳工法的行为，并向苹果总公司主管递交请愿信，呼吁苹果公司作为世界最大的公司之一，不要将成为践踏人权和违反劳工法的工具，能够尊重民族平等和劳工法。正在参访欧洲的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长加日卓玛女士，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同该国国会议员举行会晤，介绍西藏紧张处境。当时，意大利国会议员承诺继续关注和支持西藏自由事业。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意大利西藏协会会长尼玛顿珠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长加日卓玛女士从8月2号开始对意大利首都罗马和米兰等地展开参访。当天，加日卓玛女士在首都罗马会见了意大利国会议员佩德里嘎和西尔维亚。加日卓玛部长表示，到目前为止，已有120名藏人在被迫无奈中选择自焚的方式，表达对中共在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的不满。加日卓玛表示，面对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藏人们双手合十，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 当时意大利国会议员佩德里卡女士表示，她一直把援助西藏正义事业当作自己的责任，并对能够及时传播西藏境内消息表示赞扬。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长加日卓玛女士还与意大利非暴力激进党领袖马格帕奈拉举行会晤。尼玛顿珠继续表示，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长加日卓玛还接见了居住在意大利的流亡藏人，向他们介绍了司政洛桑森格提出的三项原则，即团结、创新、自力更生为宗旨下的姐妹社区项目，以藏人帮助藏人来实现流亡藏人社区的自力更生，并呼吁旅居意大利的流亡藏人们能够援助藏人行政中央选出的十个贫困流亡藏人社区。期间有七名藏人主动表示意愿帮助八名孤身老人。意大利流亡藏人们还承诺将探讨如何在姐妹社区项目的成功做出贡献。按照行程，今天8月5号，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长加日卓玛女士参访意大利南地罗尔自治省博尔扎诺和特伦托城市，并与当地部分政要人士举行会晤。明天8月6号将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继续展开访问。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和藏人行政中央官员近日会晤印度人民党主席，呼吁该党加大关注和支持西藏。据西藏人民议会网站报道，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代理、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于本月2号在达兰萨拉附近的巴兰布尔县会晤了到访的印度最大的反对党人民党主席拉杰纳特·辛格，介绍了西藏紧张处境和藏人自焚抗议事件，感谢印度人民党长期对西藏问题给予支持和关注，同时向印度人民党提交书面请愿信，呼吁继续加大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印度人民党主席拉杰纳特·辛格之前曾谴责中国政府践踏西藏人权，导致上百名藏人自焚抗议高压政策，并强调印度政府不能对中共错误政策和西藏紧张处境继续无动于衷，因为印度与西藏之间有着密切的悠久的历史文化关系。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创建西藏博客网站，鼓励更多的流亡藏人申请登录，共同保护和继承西藏语言文字的使用与发展。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队的报道。
现居印度的流亡藏人阿若季梅和仓央嘉措于昨天4号利用周日在达兰萨拉西藏饭店中召开记者会，为其创建的西藏博客网站进行了揭幕。这一网站专门为透过藏文写作的博客使用者提供一个平台。西藏博客网站编辑之一仓央嘉措向本台介绍说，在当今社会上，很多藏人无意识间逐渐忽略了西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流亡社区中虽然有很多藏文网站，但是每一位藏文写作者缺少一个共同的交流平台，因此从2年前开始筹划专门创建了西藏博客网站，以此来提高民众对西藏语言文字的保护意识，并决定在未来每3年为一期评选最佳博文，颁发奖状，并出版发行精华博文集。仓央嘉措还批评说，由于中共政府对网络领域的严格审查， 西藏境内开设的很多藏文博客网站先后被关闭，更不用说境内藏人的写作自由情况。网站创办人还郑重呼吁博客写手们能够跨越内部区域、宗教教派和政治立场等争议性问题，写出能让读者满意的各类文学作品。据了解，新创建的西藏博客网站内容分类包括诗歌、小说、评论文、译著、历史、访谈和常识等。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众议员克里本蒂沃里奥呼吁美国政府反对中国重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资格，并要求美国为首的其他国家在有关选举中投反对票。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会众议员克里本蒂沃里奥于上周五二号提出一份美国众议院有关中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立场的决议草案，指出尽管中国政府签署了有关公约，但继续使用酷刑和奴役劳动违反了成员国义务。克里本蒂沃里奥还要求中共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至今被无理关押、他的妻子刘霞遭软禁等公诸于世，强调美国应该反对中国重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资格，并鼓励符合条件的其他国家参加成为联合国这个重要机构成员国的选举。此外，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李达也于上月11号发表公开信，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普遍存在的酷刑已被证实，因此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暂停中国的会员资格，使这个联合国安理会承认理事国认真反省，实实在在停止侵犯人权的酷刑。联合国在人权理事会成员国所应具有的条件中写道，要以候选国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贡献为考虑基点，并指任何理事会成员如果犯有严重的系统性的侵犯人权的罪行，只要投票会员国三分之二通过，联合国大会可以暂停其理事会成员国资格。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刘云向大家播送的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第八，西藏军队逐步的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这个条款完全是中共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请求西藏政府秘密制定的。中国政府确实把西藏的一部分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但是编入的西藏军队都被转到地方上充当干部，实际上完全断送了西藏军队的延续性。第九，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这项条款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政府发展的西藏教育，可是这种教育带着浓厚的殖民色彩，中国政府没有很好地把西藏文化与国际教育接轨，甚至限制某些从事用西藏语来创办的学校教育。第十，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这点中国确实做到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任何一个统治者绝不会让他所统治的另外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超过他自己的核心部分。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